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。
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。
我是杨天成。
嗯，
我相信我们如果你是通过收音机的话呢，你是每天下午的时间来收听，但如果你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呢，你任何的时间都可以收听。不过呢，我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互动，听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，有什么样的看法，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的。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嗯，天成呢，我常在幻想到底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此刻在做什么呢？你会不会是一边做菜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把收音机拧开或者把手机打开播放器，一边听一边做事情呢？还是很安静的就窝在沙发上面或者在床上面，没有忧虑的，很轻松的在听我们的节目呢？我真的会有这个幻想，有这个画面的。
哎呀，我觉得都有可能哦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他可能在任何的时间都可以收听的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呢能够将你的一些情况呢跟我们来分享。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听收音机啊？嗯、或者你在什么时间听收音机啊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我们是非常的乐意。你看小燕她常常做梦，做梦都想到你们的。在坐在沙发上或者是做菜。
我不是做梦，我是有个幻想，有个画面。
对呀、啊，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在做梦的、
啊、
真是希望跟我们听众呢能够见面或者能够互动的。
对，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下，我们节目部呢有很多同工呢都喜欢一样运动的。
什么运动？
跑步，而且呢是晚上跑步的，可能人比较少，车比较少嘛。
你吗？
我不是，我不爱运动的，我这个人是比较静的。那他们可能也会一边听收音机啊，一边跑步、啊，这也是挺好。
哎呦，那我觉得那听起来呢，到底能听进多少呢？
也不一定呢。如果说是一些音乐的节目呢，主持人可能独白几句呢，讲一些小分享之后呢，就播一些合宜的歌，那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都有各种的可能性啊，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听我们的节目啊，我们也非常的欢迎跟我们来互动的。所以刚才小燕讲到说你是常常做梦，常常梦想或者幻想我们的听众的情况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人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，也可能是动的，也可能是静的。
嗯，
我觉得呢人生呢都是会有静有动的时候。
嗯，我身边呢有一位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女性朋友，她经常往外跑的，她不大喜欢留在家里呢，只要呢有什么假期啊，比方说下班之后呢，他也会找点事情做，可能打电话给某个朋友说有没有空啊，我们吃个饭。如果没有人陪他，他也会自己一个人在街上逛来逛去的。我就问他，你不累吗？我放假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要回家睡觉，就是补充睡眠嘛。可是他就说不累啊，我就是喜欢往外跑啊，我喜欢周围看看东西，看看美好的事物、啊、看看有什么，发掘一些新的餐厅好吃的，就介绍给别人家。那结果跟他相处了，认识了大概3-4年之后，稍微了解了他家庭背景，才发现呢，他原来有3个兄弟姐妹。可是家里呢，可能就是大家就知道我们在香港房子
很小很小，
很小，
紧张，
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。他就说，因为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不算是很好，跟父母亲呢也没什么话好聊，所以就整天喜欢在外面，宁愿在外面也不愿意留在家里。你看，可能夏天30几度的，其实很热的嘛，谁不想就吹空调在家里舒舒服服的？
那就跑商场里面正好吗？
啊，对对，就跑商场里面，可能也会去我们教堂去坐一下。啊，有的时候我看着他，我都觉得累了，替他感到累了。
嗯，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人呢都是有不同的个性，不同的习惯啊。我认识一对夫妇呢，
嗯，
这个做先生的呢很喜欢动的，他整天在外面冲啊闯啊做事啊。他太太呢是一个做辅导的，
嗯，
他就是很安静的，
哦，
就是
一动一静，
他花很多时间在宁可我在家里读书听音乐安静， 然后做先生的呢，我宁可我去见人、交朋友、吃饭、聊天，我也不喜欢在家里坐在那里。
那我也很好奇，他们两夫妻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些摩擦，一个动一个静，然后大家相处的时间根本就已经不多了吧？
其实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，他们每天晚上回来一起吃饭啊，一起讲话呀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也很好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是有动的时候，也有静的时候。
最好呢，就是动静佳宜嘛。我们身边也有朋友呢，就差不多快要生孩子了，我们就问他啊，你想孩子或者女儿是动的还是比较静的好？他就跟我们说四个字，动静佳宜。希望呢他能够学乐器呢，又能在运动上面呢有些锻炼嘛，毕竟身体都是很重要的。那弹钢琴啊或者画画就能够培养他的耐性，这也是很好的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他应该名字起一个叫动静。
动静就直接叫动静。我的名字叫动静。
我以前有一个
真叫动静啊。
不是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的名字叫文斌。
文斌哪个斌啊？
就是文武，一个左边一个文，然后右边一个武。
哦，
又文又武。
哎，这个挺好哎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真是像天经所讲的，凡事都有定时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任何的情况当中，我们都有定时的。
讲到这个生有时，死有时呢，今天呢，雅谷呢来到最后的阶段呢，他会在临终之前呢为儿子祝福。然后呢，离世归主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贵族朋友你好，我是马云，云彩的云。一个曾经是计谋多端，凡事靠自己的小伙子雅谷，终于步入了垂暮之年。在他余下的日子里啊，尝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。在过往的日子，雅谷靠着自己的力量和主的使者较力而得胜，所以主赐他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以色列。在他年老的时候，他要离开居住多年的地方，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对于以色列而言，又是一个难于取舍的决定。以前，他凭着自己的意志而行，到了今天，他知道要依靠主，按他的心意而行。过了二十多年，以色列知道，自己所爱的儿子优素福还仍然生存，对他而言也实在是一个大喜的消息。为了和儿子相会，他要下到埃及地去。但以色列不像过去行事一样，他来到别示巴这个地方献祭给主，求主引路。主就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主，就是你父亲的主，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，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也必定会带你上来，优素福必给你送终。现在以色列愿意凡事求问主，他深信主的应许，经过主的意象中显现，他就真正的踏上往埃及的路程。就这样，以色列在埃及地住了17年，他平生的年日是147岁，一个蛮有精力的老人快要离开世界，过去的年日使他在信心方面有了很大的认识和学习。他深深体会主曾经向他祖先所立的约，他的后裔真的满得主的祝福。他们在埃及地都有自己的产业，这足以证明主在异象中的显现，说与他同去是真实的应许。但以色列也没有忘记，主曾答应把他带出埃及地，优素福会为他送终。现在他的死期临近了，所以他把优素福叫来，清楚吩咐他， 一定要把自己带出埃及，葬在列祖的坟墓。最后，我们真的从圣经中看到优素福照着父亲的吩咐而行。以色列死之后，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，这表明以色列在埃及人心中也有一定的地位，受尊敬。一代圣人随着离开世界，就结束了他在地上的一生。回族朋友，从圣人以色列一生，可有带给你什么启发呢？他年少的日子，凡事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他确实有聪明智慧，但这些智慧也为他带来了不少人生的痛苦经历。然而，这些经历也成了他人生的磨练，他对主的信心也渐渐的坚定。从雅谷到以色列，是一个蒙主祝福的过程，从当中也让我们看见，人虽然失败失信，但主却没有失信，他仍以他不变的爱把人领回，让人可以在他的恩典中得福。愿您透过雅谷的一生认识永恒不变的主，他今天也在向您招手。
我有用美去掉在心中荡漾，虽然日子困苦难当，虽然忧伤使我泪水湿衣裳，我有用美去掉在心中荡漾。我有一诗歌唱在心中，在黑夜每一次失恋，痛苦失恋，每一里路程，困倦路程，人人都会唱，每当日光照四方，在心中，在黑夜，黑夜瞬间消失，带走将来的我心，渴望灿烂黎明，我们并要殷勤盼望并祈祷，黑夜瞬间消失，带走将来的藏在心中，在黑夜
每一次失恋，
痛苦失恋，
每一里路程，
困倦路程，
人人都会唱，
每当日光照四方，
我有一诗歌
藏在心中，在黑夜。
我有优美曲调在心中，这个非常美妙的音乐啊。
嗯，合唱团的低音啊。
嗯，
回想呢，雅谷一生有12个儿子嘛，他最疼爱的是谁我们都应该知道。
对，
就是耶尔古白嘛。
对，
耶尔古白为什么受到雅谷的偏爱的天成？
可能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儿子，而且是非常喜欢的，可能是因为他的个性啊，聪明啊，能干呐、啊，所以他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。
可是我想到一个原因，因为耶尔古白是谁生的？
当然是他生的了。
我当然知道是他生的，
嗯、
我的意思是哪个老婆生的？
哦，是拉杰喽。
拉杰呢？两个妻子他最喜欢谁呢？
当然是拉杰。
所以呢，就喜欢拉杰生下来的约瑟。当然，这个是我个人的估计啊。
哦、是爱屋及乌。
我尝试换位思考，我尝试假设我是雅谷，就是天津，当然没有真实的查考了，只是我个人的推算而已。
嗯、
不过呢，嗯，雅谷他教养儿子的方法呢，我是有点点保留的。毕竟呢，你不能只偏心一个儿子嘛，你会弄到其他的儿子都心里不高兴呢，或者你会忽略他们的感想，以致他们产生一个嫉妒，最后把小弟弟呢送到 埃及，应该说是卖到埃及为奴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来的。
对，当然我们以后会讨论到这个主题啊。当然我们发现这个亚古的一生呢，他有很多的经历，他其中有一个失败点呢，就是他对自己的儿子呢有偏心，以至于影响到很多的这个情况啊。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今天的做父母呢也很好的提醒，
一个警醒了。但感恩的是，在雅古他离世之前呢，主真的很怜悯他。他一心以为儿子已经死了，已经不在人世间呢，结果主让他儿子回到他身边，还带了孙子来耶。这个是喜上加喜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说我们在人生，也许你真的觉得走到绝望，也许你觉得无法再返回，无法再重回那里重新再选择的时候，不要怕，上主是有主权的。如果我们多向他倾诉你的心情，也许上主他真的会用他的方法去弥补我们的过失。我自己也经历过上主怎么样去弥补我做错的决定。
对，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，都有软弱的地方，都有一些亏欠的地方，但是不要怕，只要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，改变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就能够真正活出我们的样式。接下来我们在与尔撒相遇当中，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人物，其中呢有一个人物呢，也是当他跟主来相遇的时候呢，也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。
咦，现在几点了？ Sorry， 我忘了带表，我正在等人呢，我正在等一个。
他一直在寻找你，他一直在等待你。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。
各位亲爱的 Dusty， 您觉得自己的担子沉重吗？朱尔萨曾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，他就使我们得安息。有时候我们的确会被纷扰的事情所迷惑，忘记到主的怀抱里去支取力量和平安。就像天经中的马尔莎那样，拼命地做这做那，反而失去了与主亲近的上好福分。马尔莎与尔撒的相遇真的带给我们许多的提醒。马尔莎是拉萨路和马尔焉的姐姐，她是一位非常能干又爱主的姐妹。她和妹妹马尔焉也是主尔撒在世的时候很亲近的朋友，他们在伯大尼的家可以说是主尔撒真正能够枕头的地方。主尔撒在世工作的时候，常常东奔西跑，奔波忙碌，许多人都跟随他，他很少有休息闲暇的时候。但每一次主尔撒经过伯大尼这村子的时候，马尔莎总会接主到自己的家里。马尔莎殷勤的服侍，周全的招待，总能让尔撒暂时卸下孤寂疲乏，得到片刻的休息。尔撒能在那里体会到家的感觉。当然，这所处伯大尼的家能够给人家的感觉，马尔莎是功不可没的。他是那么用心又细心地经营着这个家，清洁打扫收拾烹调，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的热情是人所共知的，他的心情也是人能够看见的。本来他的体贴预备是很让人感觉到温暖的，可惜有时候他会忙过了头，结果就本末倒置地看重安排外围的事物，而忽略了主人本身了。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提醒他安静下来，思想一个问题，他到底为谁辛苦，为谁忙呢？ 他这么辛苦的工作到底又在满足谁、讨谁的欢心呢？麦尔莎用很多的时间来工作，却用很少的时间来思想。如果不是卓尔萨这一次的探访迫他思考这个重要的问题，或许他失落的就不只是时间和汗水了。尔萨这一次的探访记载在路加卷10:38-42，经文的描述是这样的：他们走路的时候，尔萨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名叫马尔莎的女人接他到家里，他有一个妹妹名叫马尔焉，坐在主的脚前听道。马尔莎被许多要做的事弄得心烦意乱，就上前来说：主啊，我妹妹让我一个人服侍，你不理吗？请嘱咐她来帮助我。主尔萨回答他：马尔莎，马尔莎，你为许多的事操心忙碌，但是最重要的只有一件，马尔焉已经选择那最好的份额，是不能从他那夺去的。
遇到他之前，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，有时候心里很苦啊，看不到盼头。
遇到他之前，我以为人的病痛，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，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。
遇到他之前，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，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。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该咋做了。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我知道该咋办了。
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。
从经文里我们知道，尔萨这次的造访没有预先的通知。马尔莎知道尔萨来了伯大尼，就第一时间接待他到家里，之后他就开始忙这忙那的打点着一切的细务。他越做越着急，忙到一半的时候，看见妹妹马尔焉还是安坐在尔萨的脚前，全心全意地听尔萨讲道，他就生气了，忍不住向尔萨提出抗议，说：主啊，我妹妹让我一个人服侍，你不理吗？请嘱咐她来帮助我。这话里头明显流露出不满和不甘心。马尔莎认为光自己一个人苦干，马尔焉什么也不做，这是不公平的。她感觉到自己很是委屈，她认为马尔焉应该像她那样辛辛勤勤地努力整理家务才是最要紧，才是最合宜的。终于他忍不住以家长的口气吩咐尔萨，叫马尔焉去帮他做家务，语气里也听出他不只是生马尔焉的气，也在生尔萨的气。他认为尔萨只顾和马尔焉聊，完全忽略了自己，所以他反问尔萨是不是不在意只有他一个人在伺候着他们。马尔莎的忙乱让他忘记了起初打点家事不是出于尔萨的吩咐，而是出于他个人的甘心乐意。他也忘记了之所以欢欢喜喜辛辛勤勤地料理家务，为的是让尔萨感到自如舒适。现在他居然忙得吩咐客人尔萨叫自己的妹妹去做家务，分明是借这个要求来发泄对妹妹的不满。是比较冲昏了马尔莎的头脑，让她失去了服侍主的喜乐和满足。其实尔萨早已习惯了马尔莎对她表示爱的方法，她以行动以服侍，正如他已经习惯了马尔焉表达爱的方式，是以亲近，是以聆听。只要是甘心乐意，只要是服侍的喜乐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然而马尔莎在服侍的过程里将焦点从主尔萨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，就开始计较起来了。忙乱、比较、 让马尔莎的服饰迷失了焦点，以至于朱尔萨要两次的呼叫他的名字，让他清醒。朱尔萨对他说：马尔莎，马尔莎，你为许多的事操心忙碌，但是最重要的只有一件。马尔燕已经选择那最好的份额，是不能从他夺去的。尔萨要马尔莎明白两件事情：第一，是不要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以致失去专注于服侍主而来的福气和喜乐；第二，是不要以事物代替亲近主本身，因为与主亲近、与主相交的喜乐才是最大的福气。主不会因为我们多做一点就会多爱我们一分，少做一点就少爱我们一分。主最在乎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常常在他的爱里头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，即使那是服侍，倘若占据我们所有的时间，让我们无法走进主的面前，那也是无益的。尔萨说了这话以后，马尔莎有没有想通我们不知道，下文也没有再说。然而在耶哈雅卷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，我们看见马尔莎对尔萨的认识是更加深刻了，想必是那一回尔萨对他说的话在他生命里发生了效用，让他明白服侍的真正的意义。不知道马尔莎的经历带给您什么启发呢？不管您侍奉的形态是怎样的，请紧紧地记住一件事，那就是主在乎你过于在乎你忙碌的工作，主愿意你先亲近他，然后才去为他做工。你服侍的时候，愿你能够专注，不需要和其他人比较，这样你甘心乐意又喜乐的服侍，就能成为馨香的祭，达到主的跟前。
两姐妹的故事呢，让我们看到每天为上主去忙碌是好事，是热心的事情，代表你很爱主，但请你也要平衡你的时间，不要忙来忙去。天经里很清楚的记载怎么形容马尔莎她的行为呢？心烦意乱。为什么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会心烦意乱呢？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，正面的事情，弄到现在变成负面的心情，别人都看到了。我记得呢，有一个同工曾经呢，就是发这个讯息给我，他说：小燕呢，我看你最近很忙啊，你不要那么紧张，你放轻松一点，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来，我会帮你的。我看到很窝心之余，另外一个就提醒我自己，你在侍奉主，你必须用一个喜乐的心，平静的心去侍奉他，而不是带有埋怨烦恼的去侍奉。
对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，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他一样很多的埋怨。最后我们以一节经文呢来做彼此的勉励，斋伯尔诗篇二十八篇七到八节：
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的心托靠他，我就得到帮助，所以我的心欢乐，我要用诗歌感赞他。主是他子民的力量，也是他受膏者得搭救的堡垒。
我们多多来到主的面前，祈求他的帮助，祈求他的怜悯，他会做我们随时的力量，随时的帮助。盼望我们的 Dosley 在人生当中多多经历他的恩典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ley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